会退转。退转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是自己业障重，自己业障重。第二个因素呢，外面呢魔诱惑的力量强，魔是什么呢？财色名食睡都是魔。你今天到这个百货店里面去看看，那个琳琅满目的通通是魔。为什么？你看了之后心就动了，你就被他所转了，你就做不了主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不有了，都跑掉了，都飞掉了。那个魔一诱惑就跑掉了，那是魔啊。经不起诱惑。第三个因素呢，没有诸佛如来威神的加持。不像这个经，这个经一接触的时候，一切诸佛如来都保佑你魔就不得其变了。换一句话是，你的心就比较定，心定了就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了。所以此地讲的意义菩萨是指先前的退转无上菩提刚刚学佛了都是求无上菩提到后来都搞名闻利养这是退转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看到别人退转了，想想自己有没有退别人迷失了，我自己有没有迷失？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再看底下经文：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与虚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积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前面说的没有听到这个经，没有接触这个法门的这些小型菩萨都退行都迷失了，依旧去搞六道轮回甚至于堕得更惨，堕到三恶道去了，真是比比皆是那么再看善根福德因缘厚的人，他遇到这个经典于此经典遇到这个经典生欢喜心，书写就是今天讲的流通从前流通要靠手写因为经本都是手抄的，没有印刷的现在呢用印刷书，不要手抄了用印刷那么现在科技发达，更进步的呢可以输入电脑磁碟片，不会损坏，可以永久的保存，放到电脑里面，那一张一张都印出来了，要多少就印多少，你说这个多方便所以经书是流通，录音带是流通，录音带是流通，电脑的磁片是流通镭射激光片也是流通，现在这个流通方法多了，比从前多得太多了 那么像这些科技的方这个方法，我们通通采取。啊，供养，供养是奉献。啊，别人不知道这个法门，我们介绍给他，我们奉送给他，这是供养。啊，这种供养比世间一切珍宝供养都尊贵呀！哎，你供养人黄金，供养人房屋，他得到的受用很有限。啊，为什么呢？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你这个法宝供养他，他真的要接受了，哦，那他这个利益就大了。啊，他在这一生永脱轮回，那他真的感谢你。那这是感谢不尽的，无量劫以来没有办法脱离轮回，这一生有机会脱离轮回，机会从哪里来的？是你奉献给他的。啊，我们要将这个无上法门供养一切众生，啊，去修普供养，啊，就是把这个法门普遍的推荐介绍。啊，受持，受持是自己接受，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啊，读诵，读诵有个人读诵，有团体读诵。啊，个人读诵可以把它定在早晚课诵里面，如果有时间早晚就念一遍。啊，念熟了这一部经大概40分钟差不多可以念一遍，如果没有时间，时间不够用，早晨念上半部，晚课念下半部也很好。啊，再要没有时间的话，早晨念第六品，啊，就是念48愿这一品，晚上呢念33到37，啊，这个5品，啊，这样就很好。啊，看个人的时间，自己决定。空下来的时间呢，就念佛。有工作就做工作，工作放下来，佛号就提起来，这叫受持。啊，团体当中读诵，这是自利利他。啊，我们这个道场，我在此地的时候讲经的时间多。啊，那么我离开此地到国外去弘法呢，晚上的时间空的就多了。啊，大家商量商量，研究研究，是不是可以，啊，利用一个晚上，啊，大家都来的时候来读无量寿经。啊，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啊，敲着木鱼一个字一个字念。啊，念慢慢的，这个带这个初学的。啊，那么这样念一遍呢，大概1个半小时。啊，1个半小时，不要念得很快，1个半小时念一遍，念完之后念佛回向，这个要非常之好。啊，这样团体在一块读诵，那个效果之大了，不可思议。啊，这个功德回向世界，祈求世界和平。祈求我们社会啊安定，啊，在这个动乱当中啊消灾免难呢，啊，不但消除个人的灾难，也消除啊 我们台湾2000万同胞的供应，要有这个心愿到这个地方来读经啊，来回向。那么下面呢，这是演说啊，就是把这个经呢介绍给别人，能有机缘将这个经详细讲一遍当然最好，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我讲几句也很好啊，不一定要讲完全嘛，这几句来讲也一样嘛。那《金刚经》上说为人说四句偈嘛，啊，这须臾情啊，这是指时间之短，很短的时间啊，给别人演说劝令听闻啊，这一句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弘扬啊这部经典啊，劝别人啊，不生忧恼啊，这一句话里面含到自己不怀疑，没有疑悔啊，不会后悔啊，不想想哎呀那个人参禅呐、啊，那个人学密啊，那个人有神通啊，那个人放光啊，你听了之后学这个法门，我什么也没有，我不后悔，心清净，心坚定啊，没有忧恼啊，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啊，乃至昼夜思维比他，这就是念佛啊，我们一天到晚呢只是想佛拜佛念佛啊，我们整个目标都集中在阿弥陀佛身上啊，积佛功德，本经里面所说的阿弥陀佛从初发心一直到他修行，到他成建成西方极乐世界，戒引无量无边的众生，帮助他们成就，这是他的功德了，啊，阿弥陀佛的功德了，啊，欲无上道，无上道就是念佛往生，不退成佛。这个地方讲的无上道就是指的这个，我们决定不会退心啊，而且自己的信心呢一天一天增长，知道这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啊，要有坚强的信念。逼人临终，这个幕后啊，佛在此地举一个比喻给我们说，这个人在临终的时候，这是最紧要的关头了啊，这是假设的话，这个业障现前啊，临命终时业障现前不怕，心还是坚定的，决定不怀疑，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这个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这是什么情况？略而言之，就是原子弹下来的时候。也不进不步啊，决定往生，心定的，无论在什么灾难里面没有恐怖， 绝对不会贪生怕死啊，随时往生啊，要有这个信心的，有这个信念啊，我们在这个世间那怎么会不自在啊，怎么会不快乐？说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那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这个人？这问题不要问别人了，问自己啊，自己怎么会知道呢？我对于这部经，对于这个法门有真正的认识，坚定的信念，依教奉行，那你就是这个人。哎，你就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现前诸佛冥冥当中加持你，给你受记。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赞叹你的，诸佛赞叹，那个护法神还能不保佑？没有这个道理啊，护法神决定保佑啊！你看这个利益多大啊！我们求佛保佑，求神保佑，未必求得到啊！啊，那神佛有没有保佑你呢？是个问号在那里啊，不见得是真的啊。你要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呢，那诸佛如来保佑你是真的，绝定不假。你不求他，他也保佑你，哎，他也加持你。幕后佛这一句话，我们细心就体会他老人家是什么样的心。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的啊，因为上面所讲的这些事实啊，这个原因呢、啊、你就应当要专心，要相信，要接受啊，要受持，要读诵，要为人演说啊，我们要认真地去做啊，这样才不辜负佛苦口婆心的教诲。再看底下一章啊，底下一章是我们流通分里面的第二段啊，前面都是全新啊，这个第二段呢是流经流通啊，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助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吾是本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佛当时说，我今天为这一切众生说这部经，说这个法门，不但给我们讲经说法，在这个法会当中，阿弥陀佛与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现身，我乃跟所有参加这个法会的大众通通都见到了啊，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西方世界一真庄严，不仅如此，还见到了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以及 他们的插图通通见到了啊，一切所有啊，是讲的他的一正庄严，所当为者是指上求下化啊，我们心里所求的没有一样求不到啊，真正是有求必应啊，啊，帮助一切众生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技巧能力通通具足，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啊，这是学佛人所当为者啊，皆可求之，没有一样得不到啊，这是当时参加大会的人都看到了啊。下面嘱咐不要等到我灭度之后，释迦牟尼佛入般涅盘了，离开我们这个世间之后了，佛不在世了，佛不在呀、啊，你对这个法门，对这部经典呢，又生了怀疑了，又迷惑了，那就错了啊。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经典，应当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讲经这个盛况一样，决定没有疑惑，这就对了啊。那么这一回与佛当年现前的那一回就无二无别啊，当来之时尽道灭尽，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运一万两千年终了的时候，佛法在这个世间完全消失掉了，没有了啊！所有一切经典都在这个世间消灭了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在九千年之后，距离我们相当遥远啊，怎么样消失掉的我们现在不要打妄想，因为你想也想不出来，但是怎么会消灭掉的我们现在我们怎么会想得到呢啊。那么佛给我们讲的呢，当然这个事实是真的啊，这个佛经呢，这个佛的教学在这个世间通通都消失了，都没有了。佛说，我以慈悲哀悯独留此经，植诸百岁啊。那么这一部经呢，佛是以他的威神加持，这个经啊还可以继续在这个世间呢流通一百年啊。换一句话说，这个经是最后消灭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上去体会这一部经典的价值啊，才领略到啊，它的确是无比的殊胜。这个经法怎么会消失掉呢？这就好像那个大夫用药啊，这些病人呢，这有很多种药，这药都是治病的。假如这个病用下去，这个药用下去，这个病不见效，诸位想想，这个药还要不要呢？当然不要它了。所有一切这个病很重啊，所有一切法门来治疗的时候，通通没有效了，失效了。你就晓得到末法的后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 啊，就是九千年以后众生的业障是多重，所有一切方法都治不了了，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治，所以他管用了，他还留一百年呢。啊，在一百年之后，不是这个法门没有效啊，是人连这个法门都不相信了，那就没办法，无可奈何。啊，其他的法门相信都没有用处。啊，实在讲，在现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迹象。啊，现前法门很多，经论很多，你依照那个方法修行，的确得不到效果。这个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的业障啊，病太重了。啊，从前这个医药啊，失效了，啊，失效了，啊，这是真的。啊，在这个过去大概有十几年前，我在佛光山，啊，在那边教书的时候，慧信法师也在那里，啊，他很喜欢开玩笑，啊，有一天跟我们大家说。现在人的病呢重了，这个药方的分量啊失效了啊！你看从前那个中药啊下的时候就几钱几分呢，啊，现在那个药方拿来要加一倍呀，啊，才能治得好啊！哎，那个药的分量不够啊，没有效果，为什么呢？这个病太重了。他说这个话也很有味道啊！啊，我们的心病、身病啊，这个心病、身病从哪来的呢？从染污来的啊，精神的染污、物质的染污，所以奇奇怪怪的病呢，啊，一年比一年多啊，研究医药都来不及了。佛这一帖药，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万病通治，而且是决定有效。你要不相信不接受，吃亏的是自己，不是别人的啊！你看底下这一段，这个词句是非常非常的肯定，岂有众生执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个话说多肯定啊，这是讲有缘的众生呢，啊，有缘他遇到这个经典了，遇到之后啊，他能够欢喜接受依教奉行，那是随意所愿，每一个人的愿望不相同，有人想来生得人天福报的，他一定得到啊，他想修行正果的，他也一定得到，想证阿罗汉得阿罗汉，想成菩萨得菩萨，想往生成佛就成佛，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你这个法门殊胜的，不可思议啊！啊，依照这个法门来修学，真的有求必应啊！我们能信得过吗？假如我们头脑冷静去想想呢，我们应当相信，在世间法里面。 了凡四训，是一个改造命运、转移命运的一个非常好的范例，一个例子，典型的例子。它里面所讲的原理、原则、方法，跟我们这个经比较比较啊，我们这个经典比它那个超过太多太多了。那个小方法都能改造命运，都能在世间法里有求必应，何况这个大法呢？啊，用了凡四训来证实佛在此地讲的这几句话就千真万确啊。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啊，你就当面错过了啊。这个要怪自己，不能怪佛菩萨啊。佛菩萨对得起我们，我们呢不相信啊，怀疑啊，是我们对不起佛菩萨啊。所以这个话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肯定，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之时闻法能行，此亦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这一段实在是说，这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说的，一切诸佛都这个说法。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可是修行呢容易，易行难信。这个难信不是指普通人难信，指什么人呢？这些声闻菩萨们他们都不相信，包括我们这个世间所谓啊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难信啊。所以不要认为啊他们好像这个知识水准是高高在上啊，他们的福德因缘比我们差很多啊，我们在学问在这些东西比不上他吧啊。但是我们对于诸佛如来度生第一法门，我们能接受，我们能相信啊。我们这一生能出三界能成佛，他没分啊，他还是慢慢去搞他六道轮回去了啊。这几句话完全是事实的真相，如来处心在世间，就是视现在世间，难知难见，只是遇到，不容易遇到，不容易见到啊。为什么呢？必须在这个世间一个地区多数人因缘成熟了，这才能感得佛应化的世界啊。这个缘在一切缘里是最殊胜的缘，极善之缘啊。我们中国在古代差不多是释迦牟尼佛相去不远的时代啊，中国人的这个本性仁慈孝悌，感得孔子、老子、孟子出现在中国啊，这是大圣人的降临， 是感应道教啊。那佛为什么不出现在中国呢？而出现在印度呢？同一个时代，这一个地区，我们中国这个地区这个人的这个善根福德，没有印度的深厚。啊，从经典上来看，印度在那个时候是宗教之国。啊，实在讲呢，他们那个时候学术自由的发达，所以百家争鸣啊，百花齐开呀、啊。像我们中国春秋战国，它比我们更早，差不多早500-600年。啊，但是他们在这个学术上的成就超过我们。啊，我们的成就只限于人道，没有能涉及到六道。但是印度这些外道们，啊，佛陀是说96种外道，这是大的派别的，他们里面大多数人都修定，而这个定功啊，高的能到飞翔，飞翔出天。所以他们对于天道这个恶鬼地狱畜生，在他们眼睛里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种学问能力超过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佛出现在那里，不出现在中国。这些人把六道轮回这些四象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什么原因有六道？什么原因堕六道？什么原因能超越六道？他不知道，他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他有心愿，希望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佛一看到这些人这样殷切的希望，这才下身来帮你解决问题。出现在印度啊，这个机会难呐、啊，非常非常之难呐、啊，不容易遇到啊。所以是难知难见啊，诸佛经道难得难闻，这是第二个难啊。纵然见到佛了，遇到佛出世了，佛讲经说法，你有没有去听呢？很难呐、啊！像我们这个讲堂建立在这栋大楼上，啊，天天讲经说法，这隔壁的人他都不来听啊。啊，他是值了，他也见了，哎，但是讲经说法他不来听。啊，第一个难他没有了，第二个就有了，不容易啊。佛出现在当时的印度，也是天天讲经说法，不见得那一个都市人都来听，来听的人少，不来听的人多啊。所以能够听到经法了，很不容易啊，尤其是听到这个法门啊，讲其他的经论还容易。这个不经论很难机缘很少啊！啊，我们这几年提倡实在讲是诸佛如来的加持啊，众生呢这个善根成熟，在台湾普遍的啊，从南到北到处有人读诵，到处有人讲演，讲的人多了，从前没人讲啊。早些年来在国内国外我一个人讲啊，啊，好不容易碰到一个黄念祖也讲这个，我们见了面欢喜得不得了啊，因为他一生呢也是一个人讲，没有遇到第二个 总共碰到一起，哎，至少有两个人讲这个意思，不容易，相当相当不容易啊！现在算这个风气逐渐开了啊，在国内国外啊，在中国大陆已经非常非常普遍，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非常难能可贵的现象。第三难呢，遇山之石啊，遇到一个真正的山之石啊，他的见解、思想、教学的方式都正确而没有错误的，不容易，非常非常难啊！你要是遇到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把你路指错了，你就冤枉了一生。那善知识就是我们普通讲的老师啊，老师啊，可遇不可求啊，到哪去找去啊？啊，这个是要缘分啊，这也是福气，遇到是福报啊！啊，遇到真正好的老师，这一生不走冤枉路。啊，遇到的老师不善，走冤枉路，那是很可惜了，耽误你很多的时间精力。最怕的是什么呢？你这走去再不回头就完了，那就一错到底了。怕的是这个。啊，这是第三个难啊，遇到真正善知识。第四，闻法能行了，此也为难啊。你听了老师的教导，有没有认真去照做呢？啊，不能完全依教奉行，遇到等于没遇到啊，一定要认真去照做啊！啊，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难了。若遇四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这一层一层比较，这是第五层了。所以，你要是得到这部经，得到这个法门，依教修行，这五重难关都通过了。非常非常的稀有啊，每一个难关不晓得淘汰多少人啊，淘汰到最后没剩几个 啊那么我们就是层层淘汰呀，我们现在还都通过了啊，五重难关都通过了，现在最后一关呢，就是能不能信受奉行了啊，对于这个经信受奉行，那就非常恭喜你，你这一生成佛了。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